Hello，大家好，这里是由放晴公园制作播出的日播节目《放晴早安》，我是祝福。今天是2024年4月10日，星期三。今天你的心情放晴了吗？在讲述今天的故事之前呀，我想先问大家一个小问题。不知道大家每次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有没有听到最后呢？如果你有听到最后一秒钟的习惯，那么你一定知道，我们放晴早安的第三季节目是由香港中文大学的社会科学与创新实践辅修项目支持的。这个辅修项目的英文名叫做 See You Ask。除了我们的放晴早安项目之外，还有好几个实际解决社会问题的创新项目可以供同学们选择参加。在这两个星期的节目里面，我们会陆续的向大家介绍 See You Ask 的其他项目，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校园里面正在发生哪些让世界变得更好的努力。今天要介绍的这个项目和一个小小的但是非常讨厌的东西有关，那就是臭虫。臭虫也叫床屎，它的英文名是 bed bugs。在内地，我们还是更常叫它臭虫。臭虫像很多虫子一样，携带了40多种病原体，可能给人们的健康带来危害。好在目前还没有关于臭虫导致疾病爆发的报道。不过，臭虫的影响并不仅仅在于它可能会传播传染疾病，因为仅仅被臭虫叮咬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够叫人难受的了。有研究发现，超过70%的臭虫受害者在健康、心理、社会生活和经济方面都受到了不好的影响。大多数的臭虫受害者在过去一个月中被叮咬的次数多于5次，通常是被咬在手臂或是腿上。被叮咬后最常见的反应是这部分的皮肤会发痒、发红和肿胀，甚至会被影响到难以入睡或者坐立不安。而且人们常常会在睡着的时候被臭虫叮咬。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类似的经历呢？会不会觉得这很损害睡眠质量，也会很影响我们好的心情？除此之外呢，经济负担可能是一个我们平时不太会意识到的臭虫带来的问题。臭虫的受害者可能需要花钱雇佣灭虫公司，购买杀虫剂，甚至需要更换受到臭虫侵蚀的家具。这些行动都会给受害者带来多余的经济支出，还可能会导致人们的心理健康问题发展恶化。在香港，臭虫的危害更导致了无家可归的问题。因为许多房屋建筑都相对拥挤破旧，这种居住环境，尤其是收入较低的家庭的居住环境，极其容易遭到臭虫的侵袭。臭虫受害者尤其是那些居住在汤房的人，也就是那种把一个房间分割成好几个小房间的房子，他们一旦受到臭虫的侵害，唯一的办法可能是去找24小时营业的餐厅睡觉，以躲避这些臭虫的叮咬。甚至还出现了躲避臭虫的麦难民现象，也就是住在麦当劳过夜的人。尽管臭虫带来的危害如此之大，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臭虫问题在香港一直受到忽视。今天故事的主角是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黄宏教授以及他所带领的团队。黄宏教授在过去30年中致力于研究香港的贫困问题。2000年左右的时候，黄教授开始关注流浪者的问题。他发现不少人有汤房住，但是经常到麦当劳等24小时的店铺过夜。这些人成为流浪者，无家可归，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受到了臭虫的侵害。但是当时的香港没有人重视这个问题，所以黄教授开始开展学术研究，希望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在此之前，其实也有很多的方法尝试去除臭虫，但是这些方法都治标不治本，他们往往是把臭虫从受害者的家中赶走，但是这些臭虫仍然存在在社区里面，继续侵扰着整个社区。于是黄宏教授决定自己研究新的方法。他在阅读了一些美国的论文后发现， 有一种真菌可以应用于消灭臭虫。这种真菌可以附着于臭虫的表面，吸收臭虫的养分，从而使臭虫在一星期内死亡。而在这一周内，臭虫还活着的时候，会和其他的臭虫接触，或是回到臭虫窝里。这时候，这种真菌还会借机传播给其他的臭虫。这样一来，不仅这一只被消灭了，整个臭虫的家族也都被一窝端了。黄教授说，但是我们不知道这种美国的真菌是否能够对当地的臭虫起作用，所以需要在实验室里用当地的臭虫来做研究，来检验哪种真菌可以杀死臭虫，哪种真菌灭虫的效率最高。
But we don't know the fungi in US, can they kill local bed bugs? So we need to do this research now to do the laboratory test to check which kind of fungi can kill the local bed bugs. So why we need to collect bed bugs in Hong Kong and try to have a culture of different kind of fungi and test out the efficiency.
杭教授在带领项目组在 Facebook 等社交平台发布了问卷，收集社区居民对于臭虫问题的反馈。他们也根据问卷的内容，主动联系了受到臭虫困扰极其严重的家庭，走进社区去听他们的分享，并走进臭虫受害者的家中，为他们切实的解决问题。他们一边运用传统的杀虫剂为他们驱虫，同时收集这些家中的臭虫带回实验室，去试验真菌的杀虫效果。在实验室里面，黄宏教授的团队进行了细致的科学研究。据黄宏教授说，实验室里还会尝试研究臭虫如何对真菌做出反应。他们还在研究臭虫的 RNA， 并利用 RNA 技术来检查这些虫子是来自其他地方还是本地，以及他们在群落中是如何互相传播的。
And we also have this kind of bed bugs. We collect them and try to the bio team. We'll also try to study their RNA. Try to study the mechanism, how they will react to the fungi in the next phase. And also how they transmit. We are checking whether this is from other place, is from local, and how they transmit.each other in a community, using the RNA technology to do that.
虽然听上去需要很多的科学实验，但黄教授一直强调，这不是一个生物学项目组，他希望的是能够真正解决香港的社区卫生与健康问题。他说，这不是一个学术研究的项目，我们想要做的是运用这些知识，真正去解决现存的社会问题。
It is not just the scientific knowledge. We want to use this scientific knowledge to solve the existing social problems. This is the social innovation part.
项目组积极与香港本地的 NGO 合作，在社区开展了很多活动。教授带领项目组与社区联系，开展了分享会和宣传会等活动，听人们分享自己遭受的臭虫困扰，以及他们自己的解决方法。教人们如何辨别以及应对臭虫的侵袭，希望通过这些活动引起社会对于臭虫问题的重视。项目组还和一个生物公司进行了合作，希望能够建立一家社会企业来灭虫。黄教授希望通过这个社会企业建立一个共同解决问题的社区，人们分享他们自己解决臭虫问题的成功经验，互相帮助，共同解决臭虫问题。参与项目的学生 Ines 说，我们要做的就是加强这个社区的分享和互助。
But what we want to do is we want to do through this social enterprise, we want to like build a community of solving the problems together, how to help each other to solve out the problems of the bed bugs, or because for now, listen to great sharings like how the wisdom of the people already using their method or innovation to tackle the bed bug problems. And what we want to do is we want to like strengthen this community to do the sharing and help each other.
目前黄宏教授的项目仍然在发展的过程中。在生物学层面，项目组已经完成了大半的试验。 可以基本确认这种真菌在灭绝香港臭虫上是有效的。但是如何彻底地解决社区的臭虫困扰，仍然存在着许多的问题。进入社区实践遇到的最主要的是许可问题，因为臭虫问题是一种生物问题，项目组不可以在香港社区内随意地进行实验活动。 Ines 说，因为我们在测试的是一个新的方法，所以我们需要一些法律许可以及人们的认可来采取灭虫的实践。
Because we're testing a new method, so we need like the certificates or maybe like the permits to test it out in terms of the pesticides thing.
除此之外，不同代际的人们对于臭虫问题的态度也是阻碍臭虫问题解决的重要因素。有的年轻人会认为这是很恼人的问题，简直难以忍受。但是有些相对年长者已经习惯，尽管备受困扰，也不愿意大动干戈地去解决。黄教授说，对于建立最后的社会企业，他们可能只完成了四分之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I would say it is less than one quarter work of this kind of social enterprise setting up. There's still a way to go for that part.
这个项目给我们最大的启发是走进社区，去了解需要帮助的人到底遭遇了怎样的困难，而不是想当然的想象他们的困难是什么。另外就是积极寻找科学的方法，用新技术来解决困扰社群的长期问题。项目目前遇到的挑战，比如那些需要获得的许可证明，需要与政府协调的活动，以及最终想要建立的企业，也都让团队在摸索中获得了宝贵的学习经验。黄宏教授也希望他们的这次实践与学习可以为其他学生的社会实践与创新活动提供帮助和便利。上面这个关于社会工作项目组去除香港臭虫的故事来自我自己。接下来呢，就是今天的改变自己的100件小事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来为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寻找解法。今天分享的内容来自我们团队的陈静怡。你们有过为人着想却不被领情的时候吗？即使利益良好，以不恰当的方式提供建议，造成的伤害也可能大于好意。因此，如何指正他人也是一个需要练习的技巧。每当需要指正他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先问自己以下四个问题。第一，我是指正对方的适当人选吗？这个很简单，要懂得分辨自己是否有身份指正对方。你是他的爱人、亲人、朋友、老师吗？还是由其他人来做这件事情更合适呢？如果你确定自己是适合的人选，那么就请问自己第二个问题。我指正对方的动机正确吗？有时候纠正他人可能是因为想翻旧账，或者可能是对他人怀恨在心，因此想要趁此机会报复，只为了报复。我们应该从想要帮助他人避免犯错的动机出发，因为出自爱的建议，尽管乍听之下也许难以接受，但如果处理得当，对方会愿意接受并且感谢你的指正。问自己的第三个问题是，我知道指正的正确方法吗？有关这个问题，台媒关键评论提了一个例子。杰克喝了一口妻子给他煲的汤，喝了一口盐不够，汤很淡。如果是你，你会如何告诉妻子他的厨艺不精呢？杰克从餐具抽屉里又拿出了一只小汤匙，笑着说，好久没喂你了，来尝一尝。然后喂了妻子一口汤。哦，我忘记放盐了。妻子跳了起来，自己得出了结论。杰克选择带着敏感度给予指正。人们通常是有弹性的，足以面对自己是错的。但是前提是，我们要以爱指出他的错误。直言不讳和辱骂都会让双方精疲力竭。收到回馈意见的人也会一段时间后选择不再接受这类讯息。第四个问自己的问题是，现在是指正的好时机吗？ 想象一下，今天你打球赛输了，很明显就是一个人他频繁的出错，让这个球队发挥失常。那你应该在当下马上指责他吗？输球大家都很不高兴，他自己应该也会有自责的情绪。在他倾尽全力比完赛后，有人立即严厉的指正，这简直太可怕了。如果过几天才跟他反馈，大家都会处在比较好的心理状态，情绪在处于沸点的时候无法给出好的反馈。我们可以选一个更好的时机，指正的实际方法因情况而异，无法一题适用。就算我们不会像对孩子一样纠正配偶，但是在给予他人指正之前，先花一点时间问问自己以上的这四个问题，相信可以帮到你不少。好啦，到这里本期放晴早安就要结束了。希望你喜欢为香港去除床虱做努力的故事，还有关于如何更好的指正别人的建议。期待大家在小宇宙留言互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给我们五星好评。我们会在每周五选择分享和回应大家的一些评论哦。本期放晴早安的主播是我祝福，撰写文稿的是我和陈静怡，文稿编辑是方可成，后期剪辑是曹瑞清，运营发布是周文晓。放晴早安第三季由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社会科学与创新实践辅修项目支持，感谢收听，祝你拥有放晴的一天，我们下期再见。